第十四章，上帝之舞。西蒙·威伊的《等候上帝》中这样写道：在1938年时，我的剧烈头痛极为严重，每个声音对我来说都像一记重击。我发现了这首诗，名叫《爱》，是赫伯特所写的。我极用心地去读它，往往在我剧烈的头痛达到最高点时，我就反复地背诵它，把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它的上面，让我整个灵魂都紧紧地抓住它所流露出的圣洁和温柔。我一直以为我只是在背诵一首美妙的诗，但我没有觉察到这样的背诵其实是一种祷告。在某一次的背诵中，基督亲自领导我，占满了我全人。在此之前，我所讨论过的一些有关上帝的难题中，从未想过会有这个可能性，在人类与上帝之间会有真正的个人性的在地上的接触。我相信基督教最能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故事以及我们在世界历史中所看到的事提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在前面六章中讨论过，对于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有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那些问题等，我们所看到和所经验的一切，基督教所提出的解释比任何其他观点更为有力。现在就让我们把前面所讨论过的不同内容统合起来，并且来看看整个基督教的故事是在讲些什么。圣经的故事常被总结为一出具有四幕戏的戏剧：创造、堕落、救赎和恢复。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唯有基督教教导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指这位独一的上帝永远的以三个位格存在：父、子、圣灵。三位一体表示出上帝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描述说，圣子从永远到永远都活在父的怀里。见约翰福音1章18节，这是古代在表示爱和亲密时所用的隐喻。到了约翰福音较后面的部分，耶稣就是圣子，说圣灵是要荣耀他，圣子要荣耀圣父，但反过来圣父也要荣耀圣子，如此一直到永永远远。见约翰福音16章14节、17章4节、17章5节。荣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荣耀某件事或某个人，就是指赞美享受他们，并且以他们为乐。当某件事情很有用的时候，你会很喜欢它，因为它会为你做点事，带给你些好处。但是当某件东西很美丽的时候，你就只会因为它本身而享受它，单单是和它同在一处就是一种奖励了。荣耀一个人也包括服侍或听从那个人，不是牺牲他的益处来使你快乐，而是牺牲你的益处来使他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最终极的喜乐是见到他喜乐。那么父子圣灵之间的相互荣耀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用图画来想，自我中心的状态就是我在中心，我是固定不动的，而要求别人围绕着我而转。只要别人能帮助我达成我的目标或使我满意，我就会为他们做事或爱他们。但是三位一体之上帝的内在生命是截然不同的，他的生命特色不是自我中心，而是互相付出自己的爱。当我喜爱和服侍别人时，就进入一种围绕对方的动态轨道，以对方的兴趣和爱好为中心，这就创造出一种动态的舞蹈。当我们共有三个人时，每一个人都围绕着另外两个人转，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状态。每一个神性的位格都是以另外两个位格为中心，没有一个位格会要求其他位格绕着自己转，但每一个位格都自愿地绕着另外两个位格转，把自己的爱、喜悦和崇拜倾倒给另外两个位格。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个位格都爱慕、顺服并喜悦彼此，这就创造出一种有活力、有节奏的爱与喜乐之舞。早期希腊教会的领袖用了一个词来描述这情形，那就是翩然共舞。英文的编舞一词也与此词有关， Erdmann 在其著作中如此描述，父、子与圣灵之间互相荣耀彼此，在整个宇宙的中心，在三位一体上帝的生命中，是互相付出爱的流动。上帝的三个位格互相尊崇，彼此交流，也彼此顺服。当早期的希腊基督徒说到上帝本身翩然共舞的时候，他们是指上帝的每个位格都互相存在于彼此的中心，在不断的表达和接受的行动中，每个位格都包容并环绕着其他的位格。 C.S. Lewis 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基督教中，上帝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静止不动的东西，甚至不是单一的位格，而是一个蛮有活力和节奏的行动，是一个生命，一出戏剧。而且如果你不觉得我这样描述带有不敬意味的话，它也是一支舞蹈。这个三位一体的生命模式是能量与美的伟大泉源，是在宇宙实体的核心中所涌流出来的。对于我们来说，三位一体的教义已经超过我们思想理解力所能承担的。然而虽然我们很难理解它，但这个令人惊叹有活力的三位一体上帝的观念却充满了深刻的、奇妙的、能改变生命和改变世界的意义。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在我们里面和与我们有关的所有事情都是出于盲目而与个人无关的力量。这样，虽然爱的感受和经验很重要，但是相信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告诉我们，那只是大脑中生物化学的一种状态而已。但是如果上帝存在呢？爱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这答案就看你认为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了。如果这个上帝只是单一的位格，那么在他创造任何东西以前，爱是不存在的，因为爱是一个位格和另一个位格之间的东西。这也表示，虽然这个单一位格的上帝从永远到永远都有能力、主权和伟大，但他却没有爱。爱不属于他的本质，也不在宇宙的中心，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上帝是三位一体的，那么在其位格之间的爱的关系就是在宇宙实体核心中的伟大泉源。当有人说上帝就是爱时，我想他的意思是说爱极为重要，或是说上帝要我们去爱别人。但是在基督徒的观念中，爱真的是在上帝的本质之中。如果上帝只有单一的位格，那么他就不可能从永远到永远都有爱。但是如果他全然只是没有位格的灵，像东方思想所认为的那样，那么他就根本不会有爱，因为爱是有位格者才会做的。东方宗教认为个人的位格只是幻想，因此爱也是幻想。英国的天主教思想家及作家柴斯特顿写道，对佛教徒或通神论者而言，人格是人堕落的结果，但对基督徒而言，它却是上帝的美意，是上帝对整个宇宙之概念的重点。人格之所以会是上帝的美意，乃是因为上帝在本质上，在永恒里是爱，位格与位格间的爱。最终极的宇宙实体是由有位格者所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之间彼此认识，也彼此相爱。这就是宇宙、上帝、历史和生命的本质。如果你看重金钱、权力和成就，过于看重人际关系，那么你就是把自己朝着这个宇宙实体的岩石撞去。当耶稣说你在服事里必须舍弃自己才能得回自己时，他就是在重述父、子、圣灵在永恒里一直在做的事。因此如果你只是静止不动，而让一切都围绕着你的需要和喜好而打转，那么你就绝对不能找到自我的意义，除非你愿意牺牲个人的选择，并愿意受到一些限制，以委身在人际的关系中。否则你就会继续处在远离你真正自我和远离事物真正本质的状态中。我曾在本书的许多地方描述到，如果我们拒绝付出高代价的赦免、代替性的调换位置的爱，以及团体之成员间的彼此局限，那么我们的人性就不可能得到成全。我也曾提过鲁伊斯所说的，在天堂以外唯一一个不需受到人际关系之痛苦和苦难的地方就是地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根据圣经，这个世界 并不是由一位孤独的上帝所创造的，也不是由一般非人性的力量所发射的，更不是由诸神明斗力较劲而产生的，也不是由随机、暴力、偶然的自然力量而碰撞出来的。基督徒拒绝接受这些创世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都没有把爱放在首位。我们相信这世界是由一位有多个位格，又在永恒中彼此相爱的上帝所创造的。你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和别人互相付出自己的爱。因此，自我中心的态度就破坏了上帝所创造之世界的结构。爱德华兹在反复思想上帝之三位一体的内在生命后下结论说，上帝是无限快乐的，在上帝里面的各个位格之间相互倾注荣耀而喜乐的爱。让我们用人的经验来思想这个模式，想象世界上有一个人是你极为倾慕的，你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再想象对方也同样的倾慕你，而你们就成为终生的好朋友，或彼此相爱就结婚了。这听起来像不像在天堂？很像，因为那正是由天堂而来的，那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只是在他里面的这种关系的深度和程度是无限的，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是无限快乐的原因，因为他本质的核心是他人导向的，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其他位格的荣耀。你可能会说，且慢，但是圣经几乎在每一页都说上帝呼召我们要荣耀他、赞美和服侍他，你怎么会说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呢？是的，上帝的确要求我们要无条件的顺服、荣耀和赞美他，以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现在，我希望你终于能明白他如此做的原因了，那就是他要我们喜乐，他有无限的快乐，不是因为他的自我中心，而是因为他有那种付出自己以别人为中心的爱。因此，我们这些照着他的形象而被造的人，唯一能够也有同样喜乐的方法，就是不再把整个生命围绕着自己转，而是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为什么这样的一位上帝会创造出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呢？爱德华兹根据约翰福音17章20到24节等经文提出了答案。历史学家马斯登把爱德华兹的想法总结在这段话里：为什么这位无限良善、无限完美又永恒存在的上帝要施行创造？爱德华兹从基督教之三位一体的概念推断出，因为上帝有位格间互动的本质。爱德华兹说，三位一体之上帝创造宇宙最终极的理由，不是要弥补他自身的缺乏，而是要他的良善和爱在其内部的完美交通扩展出去。上帝借着将他在完美中的喜乐、快乐和欢愉传达给受造者，而向外的表达出来。宇宙是上帝之荣耀的扩展和爆发，由上帝所发出之完美的良善、美丽和爱，吸引着受造者不断的越发分享上帝的喜乐和欢愉。因此，创造的最终极境界竟是上帝与其所爱之受造者在爱中联合。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与我们彼此相爱和彼此荣耀的宇宙性和无限的喜乐，而是要和我们分享这喜乐。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要加入这支舞。如果我们以他为生命的中心，因他的所事、他的美丽和他的荣耀而侍奉他，而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而侍奉他，那么我们便能进入这支舞中，分享他所在之处的喜乐和爱。因此，我们不是被创造和设计成只要一般性的相信他即可，也不是只要有一种模糊的感动和灵性即可，我们乃是被造成要以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要以认识他、侍奉他、以他为乐，以及越来越像他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和热情。这种在喜乐中的成长会永远的继续下去，也会让我们越来越无法想象。见哥林多前书二章七到十节。这就带来一种对物质世界的独特而正面的看法。这个世界并不是像其他世界观所想的那样，只是一个幻想，或是一个诸神明所争斗的结果，或是一个自然力量所偶然得出的产品。 它乃是在喜乐中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它的本质是美善的。这个宇宙可被视为是一种靠能量而彼此凝聚和结合的舞蹈，但各个生命仍是独特的，就像行星围绕着恒星，就像潮水和季节，就像分子中的原子，就像和弦中的音调，就像地球上的生物，就像母亲身体中孕育的活动婴孩。在三位一体上帝之内在生命中所孕育的爱，就写在这一切之中。创造就是一支舞蹈。圣经所记载的故事由创造之舞开始，但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看到了堕落。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不可吃某棵树上的果子，否则就会有死亡的惩罚。但是为什么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是那么糟糕呢？圣经没有说出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只在上帝的指示合乎我们的目标和利益时才听从他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要他来绕着我们打转，这样他就变成我们达到目标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目标本身了。如此，上帝对亚当说的话就好像是这样：为了爱我的缘故，别碰那棵树，就是为我的缘故。然而人失败了，变成静止不动，自我中心了。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当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散掉以后，我们其他的一切关系也就瓦解了。自我中心造成了心理上的疏离，再也没有什么比他无止境和无笑容地专注在自己的需要、欲望、待遇、自我和成就上更能让我们悲惨的了。除此以外，自我中心也会导致社会的瓦解，它正是国家、种族、阶级和个人之间所有关系破裂的根源。最后，人类的远离、不侍奉上帝，也以某种难以理解的方式导致了我们与整个自然界的疏离。我们失去了那支舞蹈，那支喜乐而互相付出自己的舞，已经不再可能存在于世界上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静止不动的，只想要一切都围绕着他们本身而旋转。然而上帝没有让我们停留在那样的光景里，他的儿子降生来到世间，开始了一种新的人类。这一群新的人的生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结果他们在其他所有的关系上也渐渐改正和恢复了。正如起初的亚当在伊甸园中受到试验，这位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也受到试验。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保罗就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起初的亚当知道，如果他顺服上帝有关那棵树的命令，他就会活着，但是他却没有顺服。末后的亚当也被树试验，就是十字架。耶稣知道如果他顺服天父就会被压碎，但是他仍然顺服了。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他从死中得到了什么？请记住，耶稣原来已经在一个喜乐、荣耀和爱的团体中了，他并不需要我们。那么耶稣能从死中得到什么好处呢？答案是他完全得不到什么。这表示他来到世界，又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架上，乃是在围绕我们、侍奉我们。在约翰福音17章22节记载，耶稣对天父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耶稣对我们所做的，就是他在永恒里对天父和圣灵所做的。他以我们为中心，对我们付出爱，而完全不为自己的好处。如果基督所做之事的美丽令你感动，那么你就开始了第一步，就是逐渐走出自我中心和惧怕，而进入与他之间的信靠关系。当耶稣为你而死之时，他就邀请你进入那支舞蹈中，也即邀请你开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生命，正如他为你而付出了自己一样。如果你回应耶稣的邀请，那么你所有的关系都会开始得到医治。正如我在本书第九章中所说的，罪会使我们以其他任何不是上帝的东西来定义自我的身份，使我们只把自己投身于某些关系和追求上，因为他们能建立和支撑我们在自我称义和自我创造上的努力。但这也导致我们侮辱和轻看那些与我们没有相同成就或身份标志的人。然而 当我们明白耶稣是以无限的付出自己的爱而向我们走来并围着我们转时，我们也被他邀请而将生命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如此，我们便能以他为新的生命中心，而不再把自己当作自己的救主和主宰。我们也能接受耶稣给我们的两个挑战，那就是承认自己是需要他救恩的罪人，并且把他那具有更新能力的爱作为我们自我身份的基础。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向别人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用别人来支撑自己脆弱的骄傲和自我价值。我们就有能力把耶稣坐在我们身上的坐在别人的身上。 C.S. Lewis 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无论哪里有自我付出，我们就会在哪里碰触到一种节奏，那不仅是整个被造界有的节奏，更是所有生命都有的节奏。因为永恒之道，耶稣也牺牲地付出了自己。当他被钉十字架时，在边陲外地的恶劣环境中，他所做的乃是在立定世界之根基以前就已经在荣耀和喜乐的天家中做了的。他的自我从最高降到最低，他的存在就是要付出自己，而借着这个付出自己，他的自我变得更加真实，而这个更加真实的自我也更加的付出自己，如此继续到永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逃避的律，在自我付出的系统之外，就单单只有地狱，就是残酷的监禁在自我里。自我付出才是绝对的真实。